山林实践神学系列。释经学示范。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释经学示范的第七讲。前面我已经和弟兄姐妹谈到两个解释圣经的原则，第一，就是圣经的启示是逐渐发展的，后面的启示常常可以解释前面的启示。第二，就是圣经是活的，是个有机体，所以前面描写性的文字也可以解释后面教导性的文字。这一讲我要谈到第三个解释圣经的原则，那就是圣经的启示是一贯的，所有的解释都应该根据圣经一贯的真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已经说过，圣经是个有机体，既然是个有机体，它从头到尾的原则就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自相矛盾。就像一棵橘子树，不管是果子、是叶子、是花、是根，它的成分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熟悉整本的圣经。一个人假使不认识圣经一贯的真理，就很容易把圣经解释错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如果您还没有把全本圣经念过两三遍，让我很诚恳地劝您，从现在起立志把圣经从头到尾念几遍，这叫做鸟懒。念完几遍以后，就应该像吃饭一样细嚼慢咽。要想想看，这段经文在整本圣经里应该怎么解释，千万不要单单根据一段圣经去解释它，免得断章取义。好，我要用来说明这个原则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得救是因为相信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呢？我们要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当中是很普通的。旧约圣经里的约书亚和耶稣亚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其实也是耶稣。就是今天犹太人中间还有不少叫这个名字的。这么说，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么相信约书亚也可以得救，相信耶稣亚、相信耶稣也可以得救，相信任何一个叫耶稣这个名字的人都可以得救呀。为什么一定要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才能得救呢？是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和其他名字叫耶稣的人不一样，他是道成了肉身。换句话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名字叫耶稣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相信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如果耶稣不是道，神的话成了肉身，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就不能够叫我们得救。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相信神的话就可以得救。比方说，创世纪15章第5节和第6节，神领亚伯兰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您看见了吗？为什么神称亚伯拉罕是义的，也就是合乎神标准的呢？不错，是因为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信什么呢？神是不是对亚伯兰说，再过1000多年，我会叫我的儿子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信不信啊？亚伯拉罕说，我信。神就说，好，我以此为你的义。不是的，是因为亚伯兰信神的话，相信神说的要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一样数不过来，神就称他为义了。同样的，利未记18章第5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生命记第6章25节也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可见一个人听见神的话，就相信神的话，这个人就可以得救。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弟兄姐妹，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很容易回答像耶稣到地上来以前的人怎么得救这一类的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神的话已经在世界上了。诗篇19篇不是告诉我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吗？罗马书第一章20节不是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吗？也就是说，神的话用两种方式叫人晓得，一个是写在纸张上的圣经，另外一个是写在神所造的万物和他放在人里面的良心。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圣经，神也可以借着大自然和人的良心叫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回答有这样疑问的人说，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就在乎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接受神的话。所以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人同样能够因为相信神的话而得救。至于有人说孔子、孟子或者历史上的某个人是不是得救，我们应该说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有没有临到他们。总而言之，圣经一贯的真理就是人能够得救是因为相信神的话。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圣经启示的一贯性。很多人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以为亚当被造的时候已经有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既然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又是神的性情，一个人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应该已经有神的生命，也就是有永生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亚当已经有了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失去了，那么我们今天得救的保障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说了一个谎也就会失去救恩呢？这和圣经一贯的真理不符合啊。事实上，请您注意，圣经在的形象三个字旁边有什么？对了，有点点点，意思就是在原文没有这三个字。原文是说，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的形象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我们怎么可以把原文没有的字当作解释圣经的根据呢？再说，我们已经提过，在旧约圣经里，形象这个字是指的外面的像，偶像和形象在原文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是说到人的外面像神，也就是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您看，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显现的时候总是用人的样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这么说，谁能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新人。什么是新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人接受救恩就成为新人。这样的人是照着神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有了神的生命，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这么一来，我们就知道永生不是跟着创造来的，永生必须借着相信，也就是知取，才能够得到。约翰福音第六章54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意思就是要去领受，把神给我们客观的恩典拿过来，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可见我们必须亲自从耶稣那里接受神的救恩，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才是圣经一贯的真理。让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圣经启示是一贯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 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和第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神叫摩西回到埃及，把神指示他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的时候，神不是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吗？既然是神叫法老刚硬，那么神就不能够因为法老的心刚硬就降灾祸刑罚他呀。可是我们如果认识圣经一贯的真理，我们就明白神从来就不会主动的要人去犯罪。我们只要去念出埃及记就会看见，从第七章开始，圣经一连七次说到法老的心刚硬。第一次在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第二次在二十二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然后第八章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三十二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还有第九章第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于是最后十二节才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可见不是耶和华叫法老的心刚硬，而是耶和华早就知道法老的心这么刚硬了。照着神所定的律，一个人如果心里刚硬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就会刚硬到底的。就像我从前常常用钢笔写字，写到手指头的边上长了老茧，我可以说神让我长了老茧，因为这是神的律。可是长老茧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姐妹谈到解释圣经的第四个原则，我们需要注意圣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因为圣经到底是几千年以前写成的，它的内容和措辞等等肯定脱不了当时的背景。假使我们不认识那些背景，解释圣经就很容易出问题了。神实在恩待我，让我曾经有两年功夫在大学里研究圣经背景。我发现很多所谓的圣经冲突，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想要用现在的头脑去解读从前的文字。所以我们应该读一些关于圣经历史、圣经地理和古物学的书籍。如果找到介绍阿拉伯风土人情的资料，或者到中东去旅游一趟，也会对我们认识圣经大有帮助。有一次我到西乃山去，路上看见一个很大的帐篷，当地的人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帐篷就是那个样子的。从那时候起，我每一次想到亚伯拉罕，那个帐篷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下面我就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根据圣经背景来解释圣经。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弟兄姐妹，在这个句子里，创造是个完成式的动词，意思就是创造的动作已经完成了。如果把它翻译作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就能够把原文的意思说得更清楚。有些圣经把它翻译作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这是大错特错。那么创造天地以后呢？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是在第一章其他的经文里翻译作成了，像第七节是就这样成了，十一节是就这样成了。这些成了和第二节的是在原文就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地是空虚混沌，意思是地成为空虚混沌。可见神创造了天地以后，天没有问题，地却变了样。那么为什么地会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让我们先来解释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找不到空虚混沌正确的解释，常常是因为他们把空虚和混沌分开来解释。事实上， 如果圣经把这两个字眼放在一起，我们就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解释。我们看以赛亚书34章，这章圣经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神审判以东，第八节到十五节是告诉我们以东那个地方经过神审判以后的光景。其中第十一节说，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哦，原来这里是用空虚、混沌来描写以东那个地方经过神审判以后的光景。再看耶利米书第四章，先知耶利米在这章圣经里劝犹大人悔改，并且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不肯悔改，神要审判他们。23节描写神审判犹大以后的光景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弟兄姐妹，这里同样是用空虚混沌来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受到神审判以后的光景。这么说，从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晓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是表示地经过了神的审判。可是神为什么要审判地呢？我们知道圣经一贯的真理是，哪里有罪，哪里就有神的审判，审判肯定是因为罪的缘故。问题是谁犯了罪呢？当然不是神咯，神是不会犯罪的。而人呢？那个时候人还没有被造呢，也没有犯罪的可能呀。这么说，到底是谁犯了罪呢？到底那个时候宇宙当中还有什么其他有生命的活物呢？请您看约伯记38章，从第四节开始，神让约伯思想神的创造，然后第七节他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可见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有两种有生命的活物了，一种叫做晨星，一种叫神的众子，他们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天使。那么是不是这两种天使里有一种犯了罪呢？让我们回到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诶，刚才38章不是告诉我们有两种活物，一种叫做晨星，一种叫做神的众子吗？怎么在这里只看见神的众子，却没有看见晨星，反而提到撒旦也来在其中呢？是不是晨星变成了撒旦呢？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说到撒旦堕落的经过，就是用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来称呼撒旦。由此可见，我们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知道，地成了空虚混沌是因为名字叫晨星的天使背叛了神。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创造的年代。弟兄姐妹，如果您看过斯可福圣经，就知道斯可福先生说，神创造天地是在主前4004年，这是他根据圣经里的家谱计算出来。可是弟兄姐妹，这个年代绝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斯可福先生在计算的时候，不懂得圣经的家谱和我们一般的家谱不同。我们要知道，圣经记载的家谱有两种，一种是弥赛亚系的家谱，一种是历史性的家谱。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用几个人物来解释。我们先看创世纪11章26节，这里说，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塔拉几岁生亚伯兰？对了，70岁。我们继续念下去，32节说，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塔拉死了以后，神的话临到亚伯兰，要他离开哈兰，进到迦南去。12章第4节告诉我们，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诶，弟兄姐妹，圣经说他拉是205岁死的，死了以后亚伯兰才离开哈兰进到迦南。亚伯兰进迦南的时候75岁，205岁减掉75岁，他拉生亚伯兰应该是130岁。怎么前面说亚伯兰是他拉70岁生的呢？弟兄姐妹，这就叫做弥赛亚的谱系。我们要知道全部的圣经都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圣经里的家谱往往不是为了叫我们知道那个家怎么发展，而是为了证明弥赛亚是从这个谱系出来的。在写家谱的时候，圣灵总是感动写作的人，把那个跟弥赛亚有关的人写在前头，为的是要向世界宣告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为人预备的。圣经对亚伯兰的记载就是这样，创世纪11章26节把亚伯兰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因为弥赛亚是从亚伯兰这个谱系出来的。其实亚伯兰不一定是他拉的长子，相反的，圣经说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儿子，却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可见亚伯兰很可能是他拉的小儿子。这么一来，我们就不能用26节的年代作为他拉生亚伯兰的年代了。挪亚的家谱也是这样，创世纪5章32节说挪亚500岁生闪、韩、雅弗。弟兄姐妹，照着圣经记载的次序来看，谁是长子？闪，也就是说闪是挪亚500岁生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10章，这一章圣经说到挪亚的后代，是一个历史性的家谱。第2节到第5节先告诉我们雅弗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谁，第6节到20节接着告诉我们韩的儿子是谁谁谁，最后从21节开始才说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谁。弟兄姐妹，根据原文，哥哥这两个字其实不是指闪，而是指雅弗。如果准确的翻译出来，这句话应该说老大雅弗的兄弟闪。换句话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家谱里，雅弗排在第一，他才是挪亚的长子。我们也不可以用创世纪5章的记载当作挪亚生闪的年代。这么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记载家谱的格式，我们就不会对圣经的年代做错误的计算了。如果有人问这个地球到底有多久，最好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和年代有关系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到底有多少年。因为出埃及记12章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读出埃及记第6章16节到20节立位支派的家谱，我们就会觉得有问题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从立位到摩西，圣经说立位生格顺，格顺生歌侠，歌侠生暗兰，暗兰生摩西，当中只不过4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在洪水以后人的寿数就减短了，再也没有1代100年的可能了。那么4代怎么能够有430年呢？弟兄姐妹，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圣经的历史着手。创世纪15章13节告诉我们，从前神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弟兄姐妹，这400年是430年的整数，圣经里有时候只讲整数，把零头省略了。问题是，这个400年要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以色列人在埃及算起，还是从亚伯兰的时候算起呢？因为亚伯兰、以撒、雅各 也都是在别人的地寄居啊。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旧约圣经的问题可以从新约圣经得到解释。神前面的启示如果不够清楚，我们要在后面的启示里找答案。事实上，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确实同样提到这个年代，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意思就是，这430年要从神预先所立的约算起。从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预先所立的约，指的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可见创世纪15章所说的400年，不是指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400年，而是指神跟亚伯兰立约起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为止，其中包括了亚伯兰、以撒、雅各的年代，也包括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年代。换句话说，这是指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一共430年之久，一直到他们出埃及才结束了这段寄人篱下的苦日子。这么说，是不是出埃及记的记载不准确呢？也不是的，这又是翻译的问题。根据圣经原文的结构，这节经文应该这么翻：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做客他乡共有430年。意思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做客他乡一共430年。这些以色列人是谁呢？就是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这就很清楚了，不是吗？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有人说圣经有冲突，那不是圣经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我们对背景不够了解，我们对从前人写作的方式、用字遣词的态度和那个时候的修辞学没有认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想法来批判2000-3000年以前的文字，结果肯定是自讨苦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只有认识当时的背景才能解释的，那就是创世纪6章1节和2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弟兄姐妹，请问这里说的神的儿子们到底是指谁？有些人说神的儿子们大概是指天使吧，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吗？可见旧约圣经确实叫天使是神的儿子。问题是天使是个灵，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怎么能够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呢？所以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那么第二个可能是指审判官，或者是有尊贵身份的领袖，因为旧约圣经常常用神的儿子来称呼这些人。像出埃及记21章6节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下面小字说，审判官或作神下同，意思就是不只是这一节圣经，下面圣经提到审判官的时候，原文也都是用神这个字。还有诗篇82篇1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个诸神就是诸审判官。下面6节更清楚，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可见审判官可以被称为神，因为他们是代替神施行审判的，他们是神的儿子。可是弟兄姐妹，如果创世纪6章里的神的儿子是指审判官或者地方上的领袖，他们和平民女子结婚就生出了伟人，也就是特别高大的人， 那么现在欧洲那些王子和平民女子结婚，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并没有特别高大呀，所以这个解释也不合理。第三个解释接受的人比较多，他们说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他们是近前的后代，而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裔，也就是不近前的后代，意思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弟兄姐妹，这么说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今天在教会里有不少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婚，那么我们不是应该能够看见很多特别高大的人吗？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呢？于是有人说，哦，伟人这个字在原文不一定是指身体高大的人，根据希伯来文它有堕落的意思，所以伟人就是堕落的人，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将来的孩子会很堕落，很败坏。可是弟兄姐妹，这个理由也说不过去，因为有些信主的姐妹虽然嫁给不信主的丈夫，他们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有些孩子长大以后也很爱主啊。总而言之，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的注释书，恐怕没有一个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后来有一天我念到一本书，讲到古时候在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就是庙里的祭司，他们多数都和鬼有交道，鬼附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以致别人对他们又敬又怕。每年他们都要举行选美大会，选出来的美女不是为了做明星或者做亲善大使或者得到一大笔的钱，而是送到庙里面去嫁给神明，实际上就是成为庙妓，被庙里的祭司们当作发泄性欲的工具。他们的孩子往往特别高大，而且生下来就带着鬼的成分。哦，这下子我明白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在圣经里面同样一个字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如果用其中任何一个意思都解释不通，我们就要尝试把几个意思放在一起来解释。神的儿子就是这样，既然神的儿子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地方上的领袖，那么古时候庙里的祭司一方面教鬼，有鬼的灵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他们是在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可见他们就是这里所谓的神的儿子们。魔鬼用这个阴谋来破坏神救赎的计划。魔鬼知道，虽然人犯了罪，失去了管理宇宙的能力，可是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要人借着弥赛亚重新得回权柄，可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于是他就想办法，要叫人的血统带着鬼的成分。这么一来，弥赛亚怎么能够借着人降生来到地上呢？弟兄姐妹，我们懂得这一点，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毁灭当时一切的活物，也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他们把迦南的人通通灭掉。因为根据申命记第二章第十节，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到底他们有多高大呢？申命记第三章十一节说，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也就是长四米半，宽两米左右。哇，这确实高大惊人，难怪当年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的时候，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探子们回来报告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可见神要毁灭他们，不是因为神的残忍，而是因为神的爱，他要保护人的血统不被那些掺杂了鬼成分的人污染，这样弥赛亚才能够来到地上完成神救恩的计划。这就是根据历史的背景来解释创世纪第六章头几节经文。